啊，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哎呀，今天真的很高兴和大家一道的来敬拜主，好不好？跟大家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啊，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感谢主啊，祝大家圣诞快乐。大家也知道，在圣诞节的时候啊，常常有许多的快乐，许多的敬拜、歌唱，还有的时候会有话剧啊，或者是表演呢，大家也知道互送礼物，这都是非常欢喜快乐的事，就是因为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所以耶稣基督降临呢，这是一个普天同庆，也是一个万古流芳的故事哈。每年都庆贺啊，每年都有信息要讲。那按照圣经的这个记载呀，耶稣基督降临的这段故事里边，我们看到剧情的话呢，大约就有那么几场剧啊。一般是这样的时间顺序，第一个就是让天使报信，对不对？然后啊，童女怀孕。第二场戏呢，就是马槽圣婴啊，这个牧人呢来槽。第三个就是圣殿的献婴，然后的话呢西面呢预言。第四个是东方博士特来拜他。第五幕呢就是逃亡埃及啊，等候啊主的旨意再把他召回来。那在这里边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人间时间的顺序，耶稣基督诞生的故事啊。但是今天我们要和弟兄姐妹讲到第四幕，就是东方的博士特来拜他。那弟兄姐妹，在这个一个历史长河里边，这一段故事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涉及到几种人。在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圣经里边，你会发现这各种人等的心态是不一样的。那今天的话，也让我们一同的来看这些人等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类型的人呢，他们和耶稣基督和这个小小圣婴之间的关系，那个心态就可以直接的反映出来，直接的反映出来。所以说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降生是一个事实，这个小孩子你喜欢不喜欢，他都已经降生，他是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那众人对这个小孩子的心态和心理的反应，直接表明我们和这位圣婴的关系。所以在这里边我要讲到几种人，所以每一堆人的话呢，都代表一个社会的阶层或者一种人的心态。那第一个我们要说要讲到的就是希律王了啊，这个希律王他是代表啊，代表撒旦的权势，代表世界的王，他对耶稣基督，对这个神的儿子是非常的仇视。在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圣经里边，我发现有几点。第一点呢，就是这个希律王是极其的害怕，因为当东方博士他们寻索圣婴，按照他们的这个足迹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寻到王宫里边，所以说希律王他听见这个事情，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按照一般的来说，如果盼望弥赛亚的降生，在这个时候听到耶稣的消息，那应该为之雀跃，为之欢呼，我们盼望的弥赛亚救主终于来临了，大家应该去敬拜。但是不是的，这个希律王他说他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在这里边我们看见希律王他一个内心的反应，他是极其的恐惧，他的动机是害怕，说有新生王降生，那就是说要夺他的王位了，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对他最大的威胁。所以这个希律王他才会心里边极其的不安，在他心里不安以后啊，他接下来就感到是一个诡诈和一个谎言，说当希律啊，他知道这个事情，就招了博士来，把博士招来以后，仔细询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然后就说差他们往伯利恒去，你们先去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回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多少人觉得这段话很窝心的，听了这个心里话心里很高兴的，哦，原来这个王也要去拜这个圣婴。 No， 这是他的诡计，他是想让这个博士给他打先锋去做什么，做侦探呢， 把那个小婴孩找到，然后他好去杀他啊，这是。所以说他第二个我们所看到这个希律是非常的诡诈，他表面是哄骗博士，实际上他心里在说谎。他一个诡计就是让博士去帮他寻找耶稣，接下来他好去害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希律是很残忍的。这个希律是在历史上有名的大希律啊，他不单是自己为了王位杀自己的孩子，他把他几个孩子都杀掉。那么在这里边我们是看到真正的君王降生的时候，他不会双手欢迎，他不会打开心门欢迎，而是说要去啊除灭耶稣。在接下来我们没有读到的这个经文里面，就看到这个希律王的残暴。因为当希律见他被博士愚弄，博士寻访小孩子，寻到没有？的确寻到了，但是他们在梦中蒙神的指示，从别的路回到他本地去了，没有再去王宫给他报信。所以说不知道过了多久，希律王发现了，哎，这个博士怎么没有报信，所以他极其的恼怒，就是在这里边。所以按照啊他所估算的日期，把伯利恒啊这个城里边附近的市境的男孩两岁以里的全都杀了。你就可想而知，他宁可除去所有的婴孩，他也不要这个小小的君王啊，这个新生的王漏网。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希律从这里边来一看，他这个人呢，就是表面上的欢迎，但那里边的惧怕、诡诈和残暴，和残暴。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的希律是代表了一个黑暗的权势，代表了魔鬼权势、撒旦权势对于新生王的一个惧怕，所以说他不安，他恨恶，他要杀害。那么在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子的人吗？当然还有很多的，比如说他代表一种统治者，他不欢迎真正的救主的诞生。在那个时候，希律是代表逼迫、代表逮捕、代表杀害。那同时今天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这类的人，听见耶稣的消息未必啊，未必这样欢迎，而是反过来会去逼迫，会去逮捕，也有可能会坐牢，也有可能会杀害啊。现在许多在世界上各地的基督徒也遭遇这样的境遇啊。当年怎样希律对待啊小圣婴耶稣，今天也有许多人对待基督徒也是这样的一个心态。你不要忘了，耶稣说逼迫他的、逼迫基督徒的就是逼迫耶稣啊。所以说今天我们看到希律王这种心态在世界上的人等当中还有出现，还有出现，而且不在少数啊。那我们讲的第二类人呢，就是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按照道理来说，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应该是最懂圣经、最盼望耶稣基督降生的人，因为是他们的弥赛亚。圣经里边所记载的预言都是需要先知、需要文士、祭司长他们来解读、来实践的。但是在我们看到这段圣经里边说，当希律王听见耶稣新生啊、王降生的时候，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也可以说来问他们呢：你们是宗教领袖，你们是圣经学者，你们应当最懂得圣经里边的预言的。基督当生在何处啊？所以他们都不需要翻圣经，对吗？他不需要把圣经打开，他们立刻就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得说，这就是弥迦书里面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弟兄姐妹，按照道理啊，这个祭司长、这些文士这么熟悉圣经，他们理当最先去朝拜耶稣，他们理当最先去寻访耶稣，但是他们没有。弟兄姐妹，这里面说明什么？说明他们代表的一种势力，他们所代表的是一种宗教势力，用今天的话来可以说是叫教徒啊，不是基督徒，是教徒。他们是常常批评耶稣的一群人，他们有敬虔的外貌，却没有敬虔的实意。所以我们相信他们是熟悉圣经的，他们对于圣经是非常熟悉，对于神的预言也非常熟悉，然而他们对基督不感兴趣，不热心， 也不去寻找。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见这个西律王召集了祭司长和文士的时候，他们代表着一种势力，他们是真正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可能是教会的领袖，重要领袖。他们熟悉圣经，他们能引用圣经，也能背诵圣经。但是的话，他们的内心知道神的心意，却坚决不行啊。所以我们相信这一等人呢，让我们看到在世界里边，即便在基督教的这个教会里边，如今也会有这样的，不是说所有的教会都会这样子的来热心的欢迎耶稣。所以欢迎耶稣不是一个仪式，他欢迎耶稣是人的内心打开来迎接救主，人的内心来欢迎耶稣。所以我们相信这个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他们是代表教徒啊，可能离教堂很近，但是的话呢，他们也不去敬拜主。我给大家看个地图啊，这个地图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说耶路撒冷离伯利恒只有大约10公里，可能骑毛驴要走上一段时间哈，要步行也可能走个半天。但是如果说今天的道理来说，换成这个英里啊，可能就七八迈啊。如果今天我们来说去坐一会儿就到了。弟兄姐妹，不是所有的人都去寻找啊，即便有别博士报信报号了好消息，他们也不去寻找。他们没有跟博士说，来我们一起去寻找这位圣婴吧，来我们也去拜他吧。你看见这个祭司长和文士无动于衷啊，就好像跟他们没有丝毫的关系。你别忘了，他们是专门去负责敬拜，他们专门去负责解读圣经，这群人。所以今天告诫我们呢，不是说你今天成了基督徒就可以的，而是说你内心是不是愿意去真正的去寻找他，亲近他，真正的爱耶稣。好，这是我们看见的哈，这是第二类人了，就是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我们所要看到的第三类人，第三类人是合成的人啊，合成的人。这个合成人也就是说耶路撒冷附近的人呐，这个君王首都附近的人。说西律王听见了心里就不安啊，心里不安。接下来说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时的百姓啊，耶路撒冷的居民呢，他们代表什么？他们代表世人呢。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不追求也不知道，人云亦云。我们说当西律王听见报信的时候，他心里恐慌，对不对？他不安，这情有可原，有人和他争夺王位。但是合成的人不安，这就真是一个奇怪的事情了，对不对？让我们大家来说，如果说是皇家不安，有人来这个可能李自成要攻打王宫了，大家不安。可是其他的百姓他为什么不安呢？以色列百姓已经有400年的历史沉默期，没有先知预言，没有先知说话。所以说从旧约到新约这400年间，以色列民一直盼望有神的先知出来说话，来指导他们。现在的话呢，有基督已经降生了哈，并且有先知的话来做铺垫，他们居然都不相信，也不欢迎，好像是无动于衷啊，好像无动于衷。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大多数的以色列居民呢，他们是因为什么？因为王紧张，所以他们也紧张。因为博士的好消息呢，正打中了西律的弱点啊！大家看出来这种势头不对啊，可能凶多吉少啊，可能有战乱啊，可能有这个战争啊，有屠杀呀 有两边的这个这个学习呀、我们不晓得。所以犹太人这个合成商人都大大的不安。按照道理来说，当听见博士报信的时候，这是应该同城整个耶路撒冷都应该合成欢呼的时候，他们不但没有欢呼，反而还自寻烦恼，真的是可悲，真的是可悲。从现在这个世界上来看，也有一群人呢，当听到耶稣基督降临的事情的故事的时候，他们不是真正的来反省，我是接受还是不接受，我是愿意寻求永生还是拒绝永生，他们反而就是对此不闻不问啊，对此不闻不问，根本就没有。而且当真正说，哎呀，教会 说这个西方的文化，基督教的文化复兴的时候，他们会感觉到一种，还跟我有什么关系？甚至有觉得这种基督教文化是一种侵略文化，对我们大有这个威胁之势。你就看见众人的心态，在当年如此，在现今的时代也是如此，也是如此。好在呀，我们弟兄姐妹在这段圣经里边读了一段，叫我们感到十分甜蜜，也感到特别振奋的消息，就是东方的博士，这是代表第四类人，代表第四类人呢，他们是代表真正的基督徒，大有信心，是认真寻求，特来拜他，然后奉献礼物给基督的哈。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心里边就非常的甜蜜哈。当希律王的时候，这是一个历史时段，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这是历史事实，有几位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这是事件。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人来寻访耶稣，然后他们从东方来啊，他们从东方来看见他的行，特来拜他，特来拜他。那弟兄姐妹，有些圣经的这些具体的这些细节我们不晓得，为什么呢？东方的博士是出于什么民族，他们从哪里来，圣经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按照圣经，我们只知道他们是从东方来，东方多了，是不是弟兄姐妹？有波斯人是从东方来啊，还有这个犹太人，也可能是原来被这个巴比伦掠夺到四面八方的这些犹太人，有的说甚至说是从秦朝去的中国人，我们不晓得，这是很多人比如说历史学家也好，神学家也好，他们的测度没有明确说明。那另外只说他们是博士，这个博士的话英文翻译成 maybe， 有的说他们是观星术啊，观天象的一些人啊，星术学家，有的人说他们是天文学家，那现在的英文翻译成叫做 wise man， 就是智者啊，智者就是有智慧的人啊，在中文呢翻成博士，对我们来说今天很押韵哈，也很合乎我们的身份。今天我们在座有很多的博士哈，硕士啊，我们来寻访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主。当年也有博士来寻访耶稣。好，这个圣经里边说他看见了，他们看见了奇特的星，这很有意思啊，这很有意思。到底是几位博士看见星，我们不晓得，因为他圣经里边没有说。我们一般唱歌说三位博士来自东方哈，带着礼物来朝见君王，可是圣经里边告诉我们几位博士，为什么没有说明？因为我不知道。有的人说是三位博士，为什么？因为三个礼物嘛，黄金、乳香、没药，一人献一个，所以是三个博士。其实的话，也有这个传说说有四位博士，中途的话呢，夭折死掉了一位，我们不晓得，你知道？所以，可是我们只知道说，他们从东方看见他的星，就来拜他。这群人是什么？专门来寻找耶稣，这个是我们特别知道的。第一个是讲到他们大有信心呢，讲到他们大有信心，大有信心的这些博士，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有异象的人，他看见了那个星啊，他的星，就远道来寻访敬拜基督。对于那颗星，我们知道的也非常的少，为什么？当如果这个风星特殊的星特异的星象出现的时候，为什么只有他们几个看到，别人没看到，对吗？也有可能别人看到了，但别人没有办法这样去解读，也没有这样特殊的启示。所以这个东方看见这个星，这个星就一直引导他们，怎么这个星把他们引导到耶路撒冷去了呢？怎么跟着跟着这些博士跟丢了呢？对不对？因为基督不生在耶路撒冷，是不是这个星一直引导他们？他们凭着主观的意志，按照人普遍的想法，这个君王诞生嘛，总应该生在皇城根儿啊，总应该生在君王家呀。所以说，犹大的首都应该在耶路撒冷啊，他们就直接干脆奔着人的这个道理、人的经验就去了。所以，当星引导他们半路的时候，他可能就不跟这个星走了。所以，不跟这个星走的时候，这个星也没了。所以他们就到耶路撒冷一打听，终于打听到王宫，一报信儿，就会惹来麻烦。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看到，虽然博士大有信心，但是还是因着人的这个遗传，或者因着人的知识， 没有随着这种新奇妙的引领，他们就走错了路。可是终归神的引领，要引领他们到小孩子的地方。所以当他们被希律打发，说你去拜访那小孩子，找到了也来告诉我，我也去拜他。好，他们就去转道而行，奔着伯利恒去。可是他们当奔去伯利恒要去的时候，忽然前方那个星又出现了。哎，这个真是奇妙，我们不晓得天上的星星离得那么远怎么个引路法，但确实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星就在他们前方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停住了。弟兄姐妹，你看这个星奇妙吗？我们一般来说星星不就是太阳吗？是其他的太阳而已了，也是发光的星。但是这个星却是不一样的，它是可以走动的星星，是可以引路的星星，是可以停住的星星。因为这是神所做的，你千万不要把神所做的事情等量齐观我们人所能办到的事。所以在这里我们不去追究这个星到底怎么的引领，我们却要追寻这一群博士的信心啊！他们一直的在寻找，直寻找到那个星啊！你要相信这些当年的博士是智者，他们是有知识的，可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可是他们却十分乐意的来寻找这位耶稣。所以他们不是愚不可及的一群鲁莽之夫，他们是代表当那个时代可能最有头脑的科学家，最有思想的人。他们不是贸然的冲动，他们却是深思熟虑，他们跋山涉水去寻访一位跟他们好像没有多少关系的一位救主，跟他们不怎么相干。可是在这里我们说看到，他们出发之前他们一定大有信心，这位犹太人的王也是我们的王，所以说他们要去敬拜，这代表了真正的基督徒。他们虽然背井离乡，他们要去朝见基督。所以今天我们来庆贺耶稣基督降生的人呢，我们也来省察自己。假如说你没有博士学位，但是你却有博士的这个心肠啊，这个来寻见基督啊，所以愿意今天我们也能够用信心的眼睛来寻找，用信心的行动来去追寻，一直找到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降生在马槽里的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主，这是看到博士他们大有信心。第二个，我们看到博士有信心，而且特来拜他，特来拜他。这个有意向啊，还需要有行动力啊，需要有执行力啊。当你设定了目标以后，你就一定要朝着那个目标去走啊。纵然历经千辛万苦啊，他们也要找到这个啊，找到这个救主。当时的交通不像今天，今天是啊，非常的旅程啊，很短哈。那个时候的亚洲中部、东部啊，走起路来是一个艰难的旅行。我们看一个地图，这个地图实际上看不大清楚啊，但是你看见黄黄那块部分啊，这是中东的那个部分叫新月地带啊，是一个肥沃地带。从这个新月地带的左边啊，左边那你看到的是耶路撒冷啊，是耶路撒冷，是大海这边啊，是当时的犹大。右边的那个地方的话，这个是今天的伊拉克、伊朗的附近，就是当时的波斯啊。那弟兄姐妹，这个新月地带也常常在历史上有许多的征战，王朝的更替，民族的这种啊，这种什么打来打去的啊，厮杀。那犹太人他们被掳的时候，南国北国被掳的时候，就是由左边掳到右边这样一个，为什么是弯曲的呢？为什么你不画一条直线这样走呢？你看这个地球啊，实际上是个圆的，所以说它是一个弯的。那么在这个路线里边，中途有许多的其实是沙漠了，其实是沙漠，有许多的艰险，有许多的艰险。那么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他们行路的艰难，他们没有自行车，他们也没有啊这个马车，也没有汽车，他们当时呢是可能是坐着骆驼来的，乘坐骆驼来的。所以说，你看这个常常的那个明信片上边哈，那个圣诞卡上面就画着骆驼，骑着骆驼来，那就是从圣经里边的这样一个解读了。另外的话呢，我们不晓得他们是走了几个月、半年还是一年，终于他们抵达了小孩子的地方，终于抵达了小孩子的地方。所以他们来庆贺耶稣基督的降生，他们是具有行动力的一群人。 而且他们是肯付代价的一群人，他们不怕损失，他们内心的这个心智就是要朝见这位新生王。我们把话说回来了，那么知道圣经明白预言的这些祭司长这些文士这么就近也没有去寻访这位圣婴啊，而且远隔千里千山万水的这些东方的博士却来寻找耶稣，却来寻找耶稣。弟兄姐妹，这是让我们看到了一群人呢，他们心中是有意向的，有执行力的人啊。用今天的话说来说，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来敬拜耶稣，我们来敬拜耶稣。弟兄姐妹，你来拜耶稣的时候，你是不是心中有个意向？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看到这个自由的敬拜很容易啊，你说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你愿意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对不对？那还有说你愿意去远的地方你就去远的地方，你愿意去近的地方就去近的地方啊。所以常常使我们基督徒啊心中有许多的条件，我要去教会，但是这个教会不要太远，最好是离我近的，这个教会呢也要座位舒适啊，最好是有空调啊，冬暖夏凉，是不是？而且讲道的时间呢不要太长，最好短一点啊。而且的话，我去教会的时候呢最好是天气晴朗，交通没有阻碍，而且牧师的话呢也最好是笑脸相迎啊，我有事就来访我，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说今天怎么算敬拜主啊，我们要想想看，你要去教堂的时候你可能需要去付代价，也有可能这个教会离你家很远，也有可能你去的时候那个道路挺堵的，也可能你去的时候因为人多那个可能找趴车的地方也不方便。可是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忘了，你来这儿是来寻找耶稣的哈，你寻找。所以在这里边我们一看到这几位博士，东方的博士，他们是真正敬拜主的人，真正敬拜主人，他们不畏艰难，不怕牺牲，他们付出代价，愿意来到主面前做一个真正的敬拜。所以今天我们来敬拜主耶稣的人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真正的敬拜啊，来找到这位救主，从心里边来接纳他，不是仅仅作为主日的敬拜，是你生活里边的点缀，不要成为我们生活里边的插曲，要成为我们心中的主旋律，成为我们基督徒你一生的主旋律。那第三个，我们看到这些博士啊，他们是完全的奉献。圣经里边讲到说，哎，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伏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莫要为礼物献给他。这是我们读到的最后一句经文。这句话呢可以说是整个这个全段圣经的一个焦点。这些博士来到耶路撒冷啊，他们真的是可能是富贵的人家啊，他们也以为这个耶稣应该生在富贵的人家，生在君王的这个王宫里面。可是他们寻找了以后，却发现和他们预先的知识啊有差异。他们最终在伯利恒啊，在耶路撒冷没有找到，反而是在伯利恒这个地方找到了，而且是在一个小房子里面。我们知道，当耶稣就是降临那个夜晚，他是生在马槽里的，对不对？生在马棚里边，然后包着布放在马槽里。那一个时候来拜他的是一群被天使启示的牧羊人，那是第一波朝拜者。那这一波朝拜者呢，他们始终是从外边来远处而来，那么在拜的时候他就不在马槽里喽，不在马棚里边，而是在一个小房子里边。也可以说耶稣基督这个时候不再是卧在马槽里的婴孩了。具体多大我们不晓得，按照博士来报的时候，那个按照这个希律来屠杀圣婴的时候说两岁以内的都给杀掉了。在这里边我们有一个看到一个扩大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希律特别诡诈呀，他怕有漏网的，所以说他就扩大了岁数。也有可能这个时候耶稣是一岁，也有可能七八个月，我们不晓得。所以说在这里边我们看见博士他们寻找到了以后，他们在房子里边寻找到了耶稣，找到小孩子和他母亲呢，你看在这里边说博士们就伏伏拜纳小孩子。我希望提醒弟兄姐妹注意，这个博士们他们没有来朝拜玛利亚啊，这是我们大家需要明确知道，他只拜那个小孩子。为什么？ 因为只有小孩子是人类的救主，只有小孩子是我们的救主。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他们是拜那个小孩子，在房子里边看见小孩子，然后就来拜他，特来拜他，并且真正的来敬拜这位新生王。敬拜新生王的时候呢，他们就拿出他们预备已久的礼物啊，他们没有空着手来，他们是带着礼物而来，而且是特别预备的。在这里边我们所看见他们拿出来的，你以为是随便拿出来的一个东西吗？不是，他们是打开宝盒呀，说揭开宝盒，揭开宝盒什么？就拿黄金、乳香、末药献礼物给他。这三个礼物啊，也不是随随便便就献的，而是有启示而来的。为什么呢？因为黄金代表君王，大家知道皇冠呐、啊，那都是上面有黄金做的，上面刻着宝石啊。你知道这个英国女王那个皇冠有多重吗？有16斤呢，16斤的，所以女王她必须脖子直直的，她不经常戴在上边的，不好玩的。只是接受朝拜的时候是干嘛的？这个时候加冕的时候她才戴上。弟兄姐妹，这个黄金是代表啊，献给君王的礼物，不管是在古代也好，在中国也好，在西方也好，都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一位小孩子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啊。博士们知道他的身份，所以特地用黄金作为贵重的礼物来献给他，代表顺服，代表听从。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他们所献的礼物是这样子的贵重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乳香。乳香我们知道，乳香是一种香料，是献给祭司的礼物。为什么？是代表祷告。因为犹太人在圣殿敬拜神的时候啊，在圣殿献祭的时候使用乳香，乳香它有焕发出那种香美的气味，你知道吧？香美的气味的话呢，就是代表在圣殿里边啊，代表一种祈祷，代表一种最侍奉祭坛，是祭司的工作，祭司是代表神和人之间的一个桥梁啊。所以这个乳香呢，是代表一种祈祷啊，代表一种祈祷，是打开神和人之间一条路，一条路。我们大家都知道，罪人因着罪，不能够朝见神，不能够和神交通，但是唯有记着这个耶稣，记着神的儿子啊，给我们做了赎罪祭，就打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我们知道这位君王是这样的一位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知道啊，这是我献到献上乳香。那另外的话，献上末药，末药是为死人安葬预备的。你想想看，这几位博士所献的这三件礼物，怎么这么奇特呀？黄金是很贵重的，乳香嘛一般啊，你看买香料啊、香水啊，还是一般的，不能和黄金等价了。可是你要买那个这个末药，末药是要一大桶一大桶买的，所以不是那么贵重。为什么会有这三样奇特的礼物呢？就是因为它预示着耶稣基督的身份，他是要做赎价的，他是要牺牲的。所以说我们看见这几位博士他带来的礼物，就象征了耶稣的一生。黄金象征着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乳香是代表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中间的桥梁，打开那条和神相通的道路，然后末药是代表牺牲，是为耶稣基督他这个献礼物啊，他为他受死预备的。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博士们所献的礼物是预示了耶稣基督的一生，所以耶稣基督要付上死亡的代价，为人的罪献上代价。所以我们看博士为他预备了末药。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朝拜耶稣基督，来敬拜他，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安稳的环境，一个美好的环境。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是打开盒子拿出礼物来献给他，还是我们拿着空盒子来准备带礼物回去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边需要弟兄姐妹要知道，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献上尊贵的礼物为代价。弟兄姐妹，你献上礼物为代价，为神所喜悦， 所以我们朝拜这位新生王，朝拜这个万王之王、万族之主，我们不需要吝啬啊，我们要揭开我们的宝盒，我们要拿出我们存疑的信心，拿出我们贵重的礼物，我们来献给耶稣基督。所以这是我想今天我们在这儿讲到特来拜他，不是仅仅是圣诞节的一场敬拜，而是叫我们的心灵再回到神的面前，回到当年的那个时代，回到当年那个博士来朝拜耶稣基督的情形，叫我们来思想，叫我们来追寻啊，这个圣诞对我们特别的意义。讲了四种人，那我们其中弟兄姐妹，你最羡慕的是哪种人？虽然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人，有分好多的等，好多的类，但是我们要成为像几位博士这样子的人，基督徒，代表真正的基督徒，代表真正寻找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特来拜他。愿神祝福我们大家。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里边，主啊，我们来到你的家，来到你的圣殿。我们知道你是降生在马槽里，特为我们做牺牲预备的，这是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天使称义，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主啊，你是这样一位奇妙的君王，我们来敬拜你，我们要顺服你，并且我们要服侍你。所以愿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这位圣婴面前，我们献上我们尊贵的礼物。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这样子有福分来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透过这位圣婴给我们所搭的桥梁，可以回到天父那里。主啊，这是我们一生当中最大的福气和祝福。我们把我们教会，把众弟兄姐妹都交在神的手里边，叫这个圣诞节对我们有个特殊的意义，就是叫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是来到神的家，特来拜他，并且拿出我们尊贵的礼物来献给耶稣。求主你纪念我们，也求主你悦纳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